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在这边告诉你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就可以知道上帝是怎样靠着他的恩典还有应许带领每一位来宾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可以在他们的生命经历了上帝恩典之后，来到麦克风面前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是王义山牧师，他从小其实就是一名基督徒，但他其实也有一段岁月离家出走，完全没有跟父母亲联系。他曾经把他的零用钱把他的收入全部花光光，但他又是怎么样子回到这个信仰，回到他家庭当中，成为一个服侍上帝的人？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王义山牧师他的生命故事。义山你好，
卢卡平安，所有听众朋友平安。
是，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从小是出生在哪里，然后是生长在怎样的家庭呢？
我从小就出生在宜兰。对，宜兰就是一个非常淳朴非常漂亮的一个平原，所以我的家庭从小也是非常和乐的。我跟爸爸妈妈关系跟我的哥哥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每次讲到我的家庭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哦，那个小时候的回忆都是很美好的。是。
那小时候的话，你还记得跟哥哥啊或者是跟爸妈相处融洽，有没有什么美好的画面可以告诉听众朋友？
有。其实我爸妈他们都是服务业，所以非常非常的忙，但是他们的下班之后呢会常常带我跟哥哥去吃美食。对，我们住在礁溪，它是一个温泉小镇。所以呢我很记得印象深刻的是每次下班以后呢，我们就会全家一起去附近的快炒店。我爸妈都会特别点我跟哥哥最爱的一道菜。对，有葱爆牛肉啦，有切鹅肉啊。对，然后我就记得印象当中爸妈就常常用这些美食表达他对孩子的爱，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虽然天气会很冷，因为其实礁溪非常非常冷哦，但是想起小时候那一段一起吃美食，下班以后大家全家人聚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是很温暖的。
那我们讲的是小时候，我想这应该是孩童的时候会被美食影响，但逐渐成为青少年，到了国中高中，你还是一样跟家庭这样一样紧密吗？
对，其实是。
其实是。
对，
是是，
我跟我妈妈关系好到我记得我们国高中的时候还会一起打枕头大战的。
哦，国高中的时候。
对，然后我还会拿臭袜子丢他。
是。
所以我跟妈妈其实就真的很像朋友，虽然那时候开始进入一些谈恋爱啊，青少年会进入谈恋爱的关系，但是就是父母会担心，但是那时候我都会跟妈妈讲，所以 感情一直都很好。
嗯，所以说跟家庭其实一直保持得很紧密。那我想问哦，就是从小大概几岁的时候你有印象你有被爸爸妈妈带去上教堂啊？
国小的时候，因为他们就是做服务业，所以平常很忙，他们没有去教会，但是他知道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教会。那我妈妈知道说在那里给孩子成长是很棒的，所以我因为写完功课，他就让我去头城那边有一个教会，有个主日学，每天的下午，然后有一个叫胖叔的辅导叔叔会照顾我们，陪我们玩。所以小时候我有一大半的回忆也是在教会里面成长，但是那时候我父母没有进到教会。
哦，所以父母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把你送去教会，其实是等于说是有点像是陪伴的一个角色，让教会在他们忙碌的时候有所参与这样子。
对，因为他们也看见教会是一个让孩子健康成长的地方，不单只是托婴，他觉得孩子在教会有一个很好的品格建造，所以他其实没有把我送去安亲班或是送去什么客服班，没有，就把我送到教会。
嗯，那在小时候你到教会里面当然有这些客服活动啊之类的，有因此而认识圣经故事，然后而觉得说诶，我有相信这个信仰，我是基督徒吗？
其实我从国小时候就很奇妙，别人问我都说我自己是基督徒。那我记得小时候在教会的那段期间，到我现在已经成人了，可是小时候那段期间在教会里面学的诗歌都一直萦绕在我，就是会不时的萦绕在我的心里面，我就会觉得诶，我是从小就被上帝拣选的孩子。
嗯，
对。
那爸爸妈妈有因为你是基督徒而特别讶异说诶，我只不过把你送去一个像是课后辅导班的环境，结果没想到你就有信仰起来了。他们有很意外吗？
会啊，他们很意外啊。那到国中的时候，我们搬到宜兰来了，从礁溪搬到宜兰。那我们刚好搬到宜兰的地方附近也有一个教会，那时候我就主动跟我妈妈说，妈妈我还要去教会。
嗯，
那我去到教会以后，我就觉得也好渴望我的父母也可以认识这一位神，所以我当时就跟我们教会的干事叔叔说，你可不可以传福音给我爸爸妈妈。
哦，是。
对，所以那时候干事叔叔就常常去我妈妈开的面店去吃面，很饱了，但是为了要去传福音就还要再去吃一碗馄饨面。那他常常就去吃，然后关心我的爸爸妈妈，所以后来呢我爸妈也被上帝的爱感动了，也进到教会去了。
哦，所以等于说是因为你的缘故，然后教会里的长辈有更积极的向你的家人传福音，你的家人也是因而信主了这样子。
是。
那你还记得就是你刚刚讲说你跟家人的关系很好，然后现在你们一起都是基督徒了，有记得这个一起上教堂或是一起在周末的时候一起服侍啊，或者是一起有教会时光，这一段回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非常的美好。我记得我们刚搬到宜兰来的时候是一个没有很大教会，是小教会，然后那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在服侍，大概才五六个家庭一起服侍。那时候我们我就记得那时候教会就成立了一个敬拜团，叫彩虹敬拜团，然后那个年龄从十几岁到五六十岁的人就在那个敬拜团一起，对，所以我们家就全部就在那个里面一起服侍。还有当时我们有圣诞剧团，对，然后我也跟我妈妈一起在剧团里面表演，对，所以那个时候都全家服侍。虽然那时候我们全家在敬拜堂，我哥哥是音痴，可是他也安排了一个工作，就是他可以摇那个手那个
沙铃，
对对对，铃鼓或是沙铃，所以那时候就全家一起敬拜神唱诗歌的那个回忆也很美好。
这大概是几岁的时候啊？
大概是我国中我哥哥高中的时候。
那在这个阶段对你而言，你觉得信仰是什么样的东西？你现在回想起来。
我现在回想起来哦，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一人信主全家会得救的那个应许，虽然那个小小的种子是从我自己开始，但我觉得神对那个家庭的拣选的应许是实在的。因为我先认识了神，后来陆陆续续我爸妈还有包含我哥哥也一起都信主了，然后我也相信神是不离不弃的爱。因为虽然我哥哥现在他有点像是浪子在外面，他还没有回来，虽然他也信主，可是他这段期间他在流浪，但我会觉得神会始终再把他带回到 神的家中。对，
那我们回头讲一下，就是你国中的时候，然后你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积极的参与，但我想作为一个中学生，在一个青少年的阶段，其实很多人会对成长，然后对接触到越来越多新的事物有所追求。那我相信你在学校有学校的朋友这样子，学校的朋友当发现说，诶，你是基督徒，然后你在外面有这些服事啊，或者说有这些教会的参与，他们对你的态度是什么？然后你的回应又是什么？
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因为每次下课以后大家都会相邀去买一些点心吃或什么，但是我都会说我想要去教会。对，因为那时候教会的师母他的家都是开放的，那我们刚好下课时间都是他煮好饭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常好几个那个学生下课以后都会一起集合在教会，就去敲他们家的门，就进去吃饭了。所以你就会觉得放学了，因为那时候我爸妈也还在忙工作，他们也没有空煮饭给我吃，但你就会觉得说教会像家一样，就是随时有一个妈妈在，然后煮饭等你回家。所以那时候下课我也好像也不会在外面流连忘返，我就觉得我想去教会，那像我的第二个家。那我的同学一开始会觉得我很奇怪，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对他们来说，教会好像是电影唱哈雷路亚的地方，很庄严肃穆的地方，他们觉得你怎么会喜欢？可是我就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以后，他们也会好奇，我就带他们来教会看，我就带他们来教会参加活动，我的同学们就哦，他们就明白了，原来教会是一个很充满爱的地方。
那你是一直都维持这个状况吗？就是一直这么的与同学友善，然后也这么的顺服教会给你的教导，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都不曾叛逆过，或是不曾觉得说我应该要做点什么不一样的事，我想做个自己的选择，有没有这个时间点呢？
有，其实从国小国中大学我都在教会，就在神的家中成长。那但当我毕业以后开始来出社会以后闯荡，我就整个离开教会了。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刚才有提到我从小跟我们家人关系都非常好，那但是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我进到了一个新的职场的时候，我整个人生观整个好像飞出去的鸟一样，我就开始做了一些不一样的选择了。然后那时候我就一声不响的，就是某一天的晚上，我就不告而别，就离开我们的家了。
我想先请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两个场景反差实在非常的大，那也许做决定是一天晚上的事情，但是这中间的价值观变换可能是潜移默化的。
是，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刚刚讲说你是一个顺服，喜欢去教会，然后觉得那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到完全不这么觉得，离开教会，那你觉得哪里是你需要的，能给你的又是什么？你追求的是什么？能不能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那时候刚出社会，换了几份工作之后，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一个工作里面，就是当时我在礁溪最大的温泉酒店里面工作，然后进到了一个五星级饭店的一个环境当中，看到的都是有钱人，服务的也都是有钱人，艺人啦、名人啦、上流社会的，所以那时候好像对我来说跟小时候的价值观是很冲击的，因为我刚刚提到我从小到大其实是一个乖乖牌，然后又在一个非常淳朴的地方长大，我从来没有看过，不知道什么是名牌，是不知道怎么样过得享受的生活，但是我那时候到了酒店饭店工作以后是完全大开我的眼界，我突然就觉得我也好想要这样的生活，我好想要变很有钱的人，我很想要也是拎着名牌包，我也想要过非常享受的生活，所以那时候我就认识了跟我一样在饭店工作的那时候的男朋友，现在先生，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起好像追逐这个世界的价值，成就啦、钱啦、金钱啦、权势这些。
但在追求外在享受的时候，其实我想教会曾经给你的爱啊、关怀啊、温暖这些的感觉，为什么会同时就渐渐消失呢？
我觉得没有消失，大概就是 好像被埋在心里面，然后我是突然眼目就被吸引转离开了，对，因为世界的这些生活跟我原本的生活是完全是不相容的，
嗯，
对。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讲说你做了一个决定，不声不响的离家出走了，嗯，这其实听起来有点极端哦，嗯，就是你同样可以维持跟教会友好的关系，觉得那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嗯，
但是你在工作的职场上，其实我相信在教会里面也有人是买漂亮衣服，嗯，买名贵包包的人，
嗯，
这样。但为什么你在这个时间点你竟然又跟你本来关系很好的父母亲又分开来了，
嗯，
其实这一些听起来光就一般听众而言可能会觉得，嗯，其实不冲突啊，但为什么你会做一个好像是很强烈的反应，在面对这三方的关系之中，嗯，要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抉择呢？
其实那时候年轻也没有想太多，只是那时候认识了现在的先生，那他也不是基督徒，然后那时候光就他不是基督徒这件事情，其实我的父母就很没有办法接受了，
嗯，
但是那时候其实他们不太知道，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恋爱脑，
嗯，
就像一般的女孩子一样，因为其实我先生大我19岁，
嗯，
对，那时候我就觉得，欸，我好像找到了我的真命天子了，然后就毅然决然觉得说，欸，那我要跟他同居，
嗯，
所以那时候某一天的傍晚下班以后，他就邀我去他家住，就那一天以后我也没想太多，我就再也没有回去了，就有一年多的时间都没有回到家，然后那一天的晚上我只有传了一个简讯跟我妈妈说，妈，我目前不会回家，我跟谁谁谁现在要住在一起，对，那时候就很突然做这个决定，也没有带任何的东西出来。
那你在那个当下有充满情绪吗？对家人，还是其实就一心一意只为了，
嗯，
当时的男朋友？
对，只是为了当时的男朋友，就是恋爱脑了。
哦，那可是在做决定的当下，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诶，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啊，或者是你曾经教会你还有其他的朋友，你有想过这些吗？这样子。
其实当下没有想那么多，但是陆续几个礼拜几个月以后，这些爱的情感跟小时候的那些回忆其实都一直很拉扯我。
嗯，
对。
在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然后这些情感慢慢浮出来的时候，你是怎么样面对内心中那个纠结的你自己呢？
嗯，大概半年之后吧，就是那时候我一整年都没有跟我父母联络，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很痛的一件事情，因为对啊，我从小跟我爸妈这么的好，然后如今我很伤他们的心。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因为我的不告而别，所以她那一年他其实是瞬间暴瘦，然后人家说一夜白发，可能一夜白发有点夸张，但是他那时候真的暴瘦，然后也整个就白发都长出来了。然后他去看诊的时候，医生还问他说妈妈，你有经历到什么重大的事情吗？他说那个医生跟我妈妈说，其实你不是身体出状况，你是压力太大了。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就在那个医生面前爆哭。对，她知道因为她失去了她的女儿，然后我妈妈知道我在哪，她又不能来找我，因为她知道如果那时候她来，其实我离她很近，我那时候
上班的地方离她很近吗？
对，其实大概如果骑机车十几分钟而已，就是礁溪跟宜兰市，但是她从来都没有来找过我，她只有每天传简讯给我，然后为我祷告。所以其实那半年的那一年的里面，我心里很痛，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觉得我拉不出来，我好像没有一个力量把我拉出来，然后我就只能够继续的，就像刚才主持人开头有讲，我就是我当月我赚3万多块，其实很少，可是我3万多块全部都去买化妆品、买包包，那些东西都还是没有办法满足我真实的平安跟喜乐。然后我当时的男朋友也不明白我到底怎么了，因为我从小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我知道那是何等的美好。所以其实在那一年里面，我的心理状态整个出了问题。我记得那时候 我是服务 VIP 的客人，我们都是在包厢里面。我那时候服务到一半的时候，我瞬间一种忧郁的情绪，那种好像快要崩溃的情绪来的时候，我就会把东西放下，然后冲到员工厕所里面大哭。可是我哭，我又不敢哭出声音，因为怕被别人听见。所以我其实我就常常在那个循环里面，我只要当下我觉得我好像不舒服，我里面忧郁沮丧情绪了，不知道怎么了的时候，我就会冲去员工厕所大哭。那时候心理状态出了很大的问题，还有包含身体，那时候全身长满了疱疹，就是你看得到的地方或是你看不到的地方，衣服遮住的地方都长了满满的疱疹，就免疫系统整个是失调的，因为那个工作时数很长。对，所以其实那时候身心状况完全出了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听听王一山牧师他的生命故事。
一滴不变的爱，爱我。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王一山牧师刚刚有跟我们分享哦，就是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出了社会以后，其实好像对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管控的这个渴望，然后他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但是做的这个决定就是没想到会让他付出一个很大的身心代价。这个身心代价可能一方面是为了想追求自己的爱情、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他却在这当中要与他非常看重的亲情以及教会有所割舍。他觉得好像自己断得很干净，但其实这给他带来很大的痛苦。做决定前可能没想到会有这些副作用。我想请问哦，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痛苦的过程，身心煎熬，两边交迫，有没有想过说，我就回头就好了，或是我就屈服就好了呢？
其实后来我回到家，这是有一个关键点。对，那时候我刚有提到说，常常会冲到员工厕所大哭，因为心理的状态很不健康。那我有一次我真的觉得我受不了了，我就觉得哇，有谁可以救我？我觉得我不想要在这种无限负面的循环当中。然后我在员工厕所好像向天呐喊，但是喊不出声音的时候，我就说有谁能够救我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小时候在教会里面的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就突然在我的心里面唱出来。有首诗歌就是小时候常常唱，耶稣爱我我知道，引用圣经告诉我，凡小孩子主牧养，我虽软弱主刚强。对，那时候这个声音就在我里面萦绕出来，我就想起了小时候看顾我长大的那一位神，然后神就对我说，回家吧孩子。
嗯，
然后神就这样对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有一位神可以救我啊，他可以帮助我带我回家。虽然一年多了我有点那种近乡情，就不知道怎么回家了，然后我又伤害我的家人，伤害了教会的家人，但是那时候神的这首诗歌好像一道光就射进我的心里面，给我了盼望跟力量。
在这个当下你突然想到，哦，你有一位上帝，你曾经是固定在教会里面聚会的基督徒，然后现在你离开了家，离开了教会，毅然决然的很任性的过一个自己想过的生活，但是却遍体鳞伤。你突然想到了上帝，那你在当下你有想过说，诶，那我要怎么样回去面对我的家人吗？
嗯，有，其实有。其实那种想是觉得很亏欠他们，但是神就给我一个盼望，就是你回家就是家人最大的安慰。那我就觉得神他不离不弃的爱给我了力量，我就也确信我的父母也会无条件的再接纳我回家这样子。
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我们刚从访问开始到现在可以感受到你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哦，但是你一方面你也做了一个非常毅然决然的决定，所以想就是骨子里应该也是有一些性格的。那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是直接跟父母亲示弱吗？还是怎么样子表示说，哦，这一切是怎么开始怎么结束的？
我记得那时候神给我这样的力量要回家的时候，我就毅然决然提了离职。对，三天内就离开了原本的那个公司。那大家都很讶异，因为我做得很好，然后那时候其实也就是要升到主管了，大家就没有办法明白说你做得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开。但是我那时候非常坚决的知道我要脱离，我不只是脱离那个环境，我要脱离我那个好像远离神的那个生命，我就要回家。然后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提了离职书，以后三天后我也离开了当时跟我同居的男朋友的家，然后就回到家去。然后回到家的那个路程，刚才我讲其实只有十几分钟，但我觉得心里好忐忑，那十几分钟好像过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说不知道回去以后会怎么样。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回到家的时候很感动，因为家都没有变。然后我们家有一个那个我的钥匙，我就想说我那个钥匙会不会已经回不了家了， 我很怕我父母会想说，反正这个女儿出去了就不要回来了，我就把门锁换了。我那时候有这样想，但是那时候我把钥匙一转进去打开门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感受到好像上帝那个无条件的爱就在我里面。我就把门打开后看到我妈妈，然后我们当场就拥抱在一起，什么话都没有讲，就是那一刹那妈妈跟我就相拥而泣。好像那一年的时间里面，可能造成彼此的伤害或是一些误会，好像都在那个拥抱里面，神就是拉近了，恢复了我们的关系。
嗯，是，这是很感人的一幕哦。毕竟一个养育这么久的小孩，然后突然一夕之间就不告而别，但是你今天也选择回家，我想爸爸妈妈在那个当下是非常应该说感慨，但是也是有千万的言语在心中的。但我同时我也想问问看，就是你刚刚讲的你离开了你的同居的男朋友这样子，在那个当下你决定要提离职，你有跟你的男朋友讨论过吗？因为我们现在觉得好像做决定都是
很突然，
只有 A 与 B 或者是只有这个或这个，没有一个平均值嘛，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平衡可以拿捏呢？在那个当下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诶，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呢？这样
没有那时候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带领，就是你回家去先跟家人和好，然后跟教会的家弟兄姐妹和好，后面的路主会带领我。所以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跟我同居的男友说我要回家的时候，他其实以为我要跟他提分手，对，然后他其实也不愿我回家。可是我跟他说，我就跟他分享我的信仰。其实我们那时候刚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太多跟他分享我的信仰，但是我觉得我再次遇见主，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他，这个从小到大没有离弃过我的神，他现在要带我回家。但我也给他就是满满的安全感，我跟他说我不是要离开你，而是爱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未来每一步他有很美好的计划，虽然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因为他很担心我回到了我原本的家我们就要被拆散了，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不同的信仰，然后他们又拜得很勤劳的，所以他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就要分开了。但是我跟他说不是，神会带领我们有很美好的计划这样子。我就回去了。
你回家以后，你同时其实心里面就是拥抱着父母亲的时候，你心里面也有惦记着男朋友的这样子。
对，
好，那你回到家以后，我想家人大概也会问候说，哦，你过去这一年过得如何这样子，然后你身心在当时出了问题，我想家人也会看出来你与那个无忧无虑的时期有所不一样这样子。告诉我们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来我回到家以后，我的父母非常开心，因为好像女儿是失而复得的。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们却非常痛恨我的当时的男朋友。那时候他们就觉得女儿回来了，太好太好，但是他们就会觉得要把我们两个就是拆散，因为他觉得不能让我再回到那样的生活。所以那时候我们还是在交往的关系当中，我们还是会见面会约会。我就记得那时候我男友要来接我啊，我们要出去约会的时候，他都只能远远在巷口，然后我父母都跟我说不准让他的车经过我们家，也不准让他就是让他们碰到面，就是我爸就说如果见他一次就会揍他一次这样子。那时候没有办法接受说是这样的男人把我的女儿带出去流浪这样，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心里面也很大的拉扯，我要怎么样去修复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这个男生没有他们想的那么不好，对，那时候大概是这样子。
那你现在回到家了，有同时有家的温暖，但是也同时这个跟男朋友在一起，你自己当时有觉得这个难题二选一的难题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平衡点，或者是该怎么解决呢？你觉得
有两个蛮重要的关键。那时候我刚才有提到说我的父母其实很没有办法接受男朋友，我妈妈她常常祷告，她祷告上帝说求神为我安排一个更好的另外一半，然后求神就是自动的让这个男生从我的生命当中消失。她有很多这样子的祷告。可是突然有一天上帝突然感动我的妈妈，她跟我妈妈说不要咒诅这个男孩，不要咒诅你跟你 这个男孩跟你女儿之间的关系，你只要祝福他就好，祝福这个男生的工作，祝福他的未来的道路，祝福他可以遇见主，祝福一山，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妈妈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她从一开始是拒绝他的，但是神亲自对我妈妈说，你来祝福他。所以后来我妈妈开始在祷告里面就为我先生祝福祷告，然后慢慢的他好像对他的敌意就消失了，开始有一个爱的眼光看待我的男朋友，然后开始也会服侍他，他会煮，那时候他也是住在外面租房子，他也我妈妈就会煮热腾腾的饭啊菜啊叫我带过去给我当时的男朋友吃这样子。所以其实对我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他原本是咒诅，但是神的心意是也要祝福他，所以先使用我妈妈的祷告。
这边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刚刚分享的是从你母亲与上帝的关系有不一样的改变导致他对你的男朋友也会更加的呵护。但作为中间人，其实你本来是很为难的，毕竟父母亲一开始是看到你的男朋友就想要打他。但是我想这中间你应该很多不知所措，不知道可以怎么样子化解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当你看到妈妈因为信仰因为祷告而转化对男朋友的态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心态上的转变呢？
对，就是其实一开始我真的不知所措，然后也很怀疑说我真的这个男生真的是上帝赐给我的另外一半吗？那时候我就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进食祷告寻求神，因为我很渴望我这一次做决定要跟以往不一样。我告诉神说我不要自己做决定，我说神你带领我。所以那时候我就记得每一天的中午我就花很多的时间，我就祷告寻求神。那直到三个月后的时候，有一天上帝就跟我说，就是这个男生就是他要赐给我的。然后我就问上帝，可是现在完全看不出来有任何的迹象啊，你看他们家跟我是不同信仰，然后他又是长子，很多人会认为信了基督教以后，哇，那家里的神明就没人拜了。我就说我看不出来他可以跟我有同一个信仰这样子，但是神在祷告里面就非常的让我有力量，非常让我确信，叫我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就是尽管的跟随神，神会为我开路。对，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第一个我看到神为我开路，就是妈妈，哇，她原本是这样子没有办法接受的，然后到后面她是可以接纳这个男生，我就觉得对，这有印证了神在开路。
那你用什么样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给你的这个答复呢？
我就非常的确信这个男生也是上帝要得着的人，对，上帝的爱会领导他。所以那时候我就记得我无所不用其极的很渴望把福音把上帝的爱就是传给我的男朋友。我记得我那时候很常在就是他来开车接我一起去上班的时候，或是在车上的时候，我就会放诗歌给他听。对，那也是蛮有趣的一段过程，我就上车放诗歌给他听。但是他那时候还没有经历神的爱，所以我上车放诗歌，我一下车他就会故意就会放佛经，他会觉得那是你的信仰跟我不一样。对，但是我没有放弃，因为我很知道这是上帝要给我的另外一半。所以那时候虽然会有这样的一个拉扯，我还是想尽各种的办法。我就想说诶，我一个人传福音给他可能不够，我就想到了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可以成为他生命当中的小天使。我那时候就找到了宜兰的全福会。对，我就想说弟兄把福音传给弟兄那一定是更棒，所以我就主动联系了当时的宜兰全福会的弟兄，跟他们联系说我的男朋友想要信主，你们可不可以来帮助我。那刚好那时候全福会就办了一个活动，全福之夜，是适合慕道友的。他就说没问题，那你就把你的男朋友带来，然后我就带他去，然后也带了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去到全福之夜。就在那一天的晚上的聚会，我就让他跟全福会的弟兄联系上了，认识了。那之后就有全福会弟兄跟着我一起把福音传给我的男朋友。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王一山牧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历程，从一个固定在聚会在教会里面感受上帝的爱，结果生命竟然在做关键抉择的时候曾经离家出走，然后追求自己的梦想，结果在追求的过程中一点都不快乐，身心俱疲，最后回到教会，甚至想办法把自己心爱的男朋友如何的也拉入这个信仰当中。我们听到的是他的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王一山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提一下，就是当你的男朋友当时与全福会的弟兄有联系之后，就如同像你想象的那样，就是他就信了耶稣吗？
也是有一段的过程，对，因为他从小到大他都没有听过基督的信仰，对，他都没有听过，所以当时他其实心是非常的硬的。
嗯，
那包含他的家人，那时候他的姐姐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他的姐姐就很直接的跟我说诶，我们家志荣是不可能跟你去信耶稣的。
嗯，
你嫁到王家来，你就是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意思。
嗯，
对，就是很明白的告诉我不可能。但是因为神已经坚定的告诉我了，虽然环境还没有改变，但是那时候我都没有放弃。那我就每一天为我男朋友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亲自的造访他。对，然后后来他也慢慢的在全福会当中，在一群的弟兄的生命当中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生命。因为过去我男朋友他其实也是生活过得不是很好，工作也很不稳定，然后私生活也很乱的。但后来他在全福会看到一群弟兄们可以这么快乐，这么喜乐，这么平安，他也蛮渴望的。那后来我就一直祷告说，求神你亲自造访他。有一天呢，他其实从18岁，诶，还没有18岁的时候开始学抽烟，然后后来一直到我们认识的时候他40几岁，他每一天都要抽2到3包的烟。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如果我们要结婚，其实你要把烟戒掉，因为要为我们以后的孩子着想。对，然后那时候就很希望他戒烟，但他都戒不掉。那有一天的晚上，他就自己祷告。那时候他好像认识耶稣，但是又不是那么认识耶稣，所以他就自己跟耶稣祷告：耶稣啊，求你帮助我戒烟。我试过了戒烟贴片，我试过了各样的方法，我试过嚼口香糖都没有用。如果你是真的神，求你帮助我戒烟。然后后来呢，他第二天早上，他就做完这个祷告，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他就赶快打电话跟我说，我戒烟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戒烟了？他说因为我现在从二楼闻到飘上来那个烟味，我就觉得非常的恶心。耶稣真是真的神，我昨天跟他祷告了，然后当下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恩，真的神亲自造访了我男朋友。
嗯，那在这个陪伴以及带一个人信主的过程中，对你而言，你自己有怎样的经历，或者是你有怎么样的感觉，这是一位怎样的神呢？
带人信主真的很不容易，但我觉得真的是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活出那个真实的生命，能够感动对方。对，因为我记得我一开始传福音给我男朋友的时候，我都是用讲的，我都是放诗歌听，给他放讲道给他听。可是我记得那时候他是非常的排斥，但我后来 我们陆续其实在工作上啦，在家庭上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我会带着他一起祷告，我会用神的话就是勉励他，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感受到这个信仰是可以带来真实的平安的。所以我就觉得福音不是用讲的，而是真实的活出来，可以影响这个人。
那我想问哦，就是当你回到了你的家庭，然后你带着你的男朋友，我想你最后也跟他一起走进婚姻哦，这样子。当你在这两者之间本来是一个很巨大的拉扯，最后达到一个平衡，甚至一起走向就是基督信仰的路里面，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当你回家以后，你觉得在生命中遇到什么挫折，然后让你还是紧紧抓着这个信仰，然后有没有这个关键点？
有啊，那个时候我的父母那时候还没有接纳我男朋友的时候，那时候要让我去读神学院，对，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因为分隔两地的关系是可以分开的。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妈妈就算有煮饭给男朋友吃，但是其实心里面可能家人还是有一些抗拒的吗？
没有没有，那个读神学院是在煮饭给他吃之前发生的事情。
哦，是，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分隔两地的时候，我就在神学院开始更多的认识神、经历神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会发现那个拉扯更大，因为那个信仰的价值观跟我男朋友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明白说我一到五我已经在神学院了，为什么我六日回到宜兰的时候我还花那么多时间在教会服侍神，然后去做神的工作。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关系也有很大的一个拉扯，因为那时候他也还没认识这个信仰。那其实我就会觉得我还是会软弱，虽然上帝已经应许说这个人是他要赐给我，但我就觉得哇，我常常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好大的拉扯，因为我们的约会时间被压缩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价值观也不一样了。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觉得感觉到很矛盾，但是我持续的还是祷告在神的面前，我说神啊，这个很混沌的一个状况当中，我到底要怎么样继续的往前进？但是神就一直给我信心，一直给我勇气，你就是做神要你做的事，你继续往前进，其他的一切神会为你安排。
那你在那个当下你都没有觉得说，诶，其实我可能不一定是一个适合念神学院的人，我其实就做一般的工作，或者是我就跟我的男朋友在一起，然后但我还是可以每个礼拜去教会，你都没有这些想法吗？
有啊，我就好想要放弃哦，因为每天每个礼拜也要这样来回，然后有很多的拉扯。但是其实念神学院第一年之后，神也亲自造访我，让我知道我要全职的来服侍他，而不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想要拆散我，所以让我去读神学院。我觉得神透过一件事情让我知道，这个不是人的安排，是上帝的安排。是因为有一次我骑机车在我们宜兰的街道上的时候，宜兰它其实是一个拜拜信仰非常兴盛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就骑机车在路上的时候，对街有一条很长的绕境的队伍，就是敲锣打鼓，然后很多人，然后很多的大行安这样子在对面这样子。那其实我以前看到这样的队伍的时候，我的心里面会觉得有点轻视他们，我会觉得你根本都不知道你们在拜的是什么神，你们这些人很可笑。其实我以前会有这样骄傲的心情心态，但是那一天我就突然骑机车在路上的时候，我看到那一群人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圣灵就突然对我说话，告诉我这些人很可怜，你要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走的是一个灭亡的路，你要把神的爱，把神的福音救恩要临到他们的身上，因为上帝也爱这一群人。当下我没有办法骑机车了，我就赶快停到旁边，我就停在路边，整个是痛哭流涕。神让我看见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以前这样子的骄傲自以为意，神也让我看见我如今是一个得着救恩的罪人，我要把这样的爱也传给这一些人。所以从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去念神学院并不是因为爸爸的人的决定，而是神早就拣选了我来服侍他。
嗯，谢谢您的分享哦。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不可以请医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 和你一样，从小在教会里面有认识耶稣的机会，但其实进了社会，在成长的过程，价值观变化，做出不一样的决定。那你会给这些可能目前在门外，但是曾经好像仿佛听过耶稣这个名字，有进过教会，但人生其实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做决定，该如何追求，你会给他们怎么样的建议呢？
非常的确信一件事情，上帝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我们什么时候回转向神的时候，上帝的爱就在那里等待我们。那我相信在神的爱里面，可以把一切可能过去我们错误的决定，或者是走错的路，神可以化一切的咒诅为祝福。所以我想要鼓励跟我一样经历的听众朋友们，无论什么时候你在软弱，但你什么时候就一定可以靠主刚强起来。
谢谢义山牧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无论你是否认识这份信仰，无论你是否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爱的神，他随时都向你伸出他的双手。也许你未曾感受过他的爱，也许你曾经体会过，但现在人在门外。但愿你同样可以因为他的故事，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可以享受，可以经历耶稣的爱。非常谢谢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义山牧师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王义山牧师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我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 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偶尔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偶尔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